中国教会历史第十九讲，我们已经从上一课看到吴雷川这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在1910年代在很痛苦的情况做了基督徒，也能够讲出很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吴雷川从儒学到革命的第二段了。第二段是非基督教运动对他的影响。令人很遗憾的是，非基督教运动引起了吴雷川的悲愤，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不得不重新的组织他的基督教思想。虽然他开始摒弃许多基督教教义，不过他还是决心把基督教信仰传播给中国知识分子，并且也参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但是怎么样的信仰传播给知识分子是另外一码事了哈。下面马上就看到，为了完成这两项的任务，他潜心研究，竭力调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最后一点是他主张社会改革。吴雷川坚信基督教的精神能够发展中国文化，因为基督教与儒家学说具有很多的共通点。下面我们看，你就知道呢，当代在21世纪的今天呢，很多的中国大陆不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海外的前民运分子，或者是港台的神学家，搞这些孔子与耶稣之间，或者老子耶稣之间的这种的对比呢，绝对不是新的东西。吴雷川在1920年代就搞了。譬如吴雷川说，圣经上记载，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上帝造人，吴雷川引用中庸开头第一句天命之谓性，以之对照。他以为圣经用的是象征语言，上帝造人中庸的文字就使近代人更能接受。这是怎么样的基督教啊？旧约以赛亚书11章第1到10节记载了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中庸也有圣者降临的描写，为天下至圣，如能聪明锐如，足以有鳞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直也，其状中正，足以有静也，文理密差，足以有别也。所以弥赛亚就等于中庸的圣者，而圣经上的祷告就等于儒家的修身，圣经上的圣灵等于儒家的仁，仁义道德的仁。吴雷川在1924年把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孔子的宇宙观呢是这有四点天有意志第一，第二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天道就是进化的。第三，天道不能目睹，但是无所不在。第四，天德是真诚无妄。而耶稣的宇宙观是以他的上帝观为根据的，他的上帝观又是承袭犹太人历史先知的观念。他强调上帝是人类之父，人人有可能性，有真实的价值，应该为上帝做工。这些都是自由派的19世纪的基督教观念。基督教这些看法都可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的。吴雷川诸己未出国门，未受过神学院的教育，也不通晓外国语文，但从自修所得对基督教提供了有系统的批判。他认为凡宗教总有精神和形式两面，基督教在西方已经流行千余年，行之既久，来到中国的传教人习焉不察墨守旧说，结果遗弃精神，只重形式，以致变成浮浅呆板的宗教，为有识者所不窍道，故应废弃不用。再者，新旧二月全书的道理自然有大部分至今还不失效用，但因为种族、区域、时代的关系，思想、语言、文字互异，若是一点不肯变通，不免要以文害词，以词害义，以人怀疑书中真理，不合世界上的事实，与行道上大有阻碍。其实基督教本质与科学并无矛盾，与世上其他宗教也不冲突。基督教一旦挣脱了它外在的羁绊，其他的神学教义、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迫削，它便可重生。正如墨子学说经过2000年的排斥之后复兴于清代一样， 到吴雷川看来，人们应当越过教条和教会仪式，甚至越过新约与使徒书信，直接走向耶稣。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啊，变到什么都没有的基督教。吴雷川称说，当我们走向真正的耶稣后，会发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为此他称耶稣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改革家。社会改革就是基督教的本质。20世纪的20年代初期，吴雷川笔下的社会改革的意义极其模糊的。他像陈独秀一样希望改革社会，但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革命化的。他的改革动机是受一种模糊的唯意志论的影响，他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以及他和唯意志论之间的不同，所以常常把这两个概念随意混用。比方说他这样说，吴雷川说，人类进化和遗传与环境的二重关系不能分开，耶稣基督被称作人类救主，完全是因为他的目的是改造人类，使人类能有进化。遗传与环境的自然律显示，我们的个人行动很能影响后代与人类，这是无法隐藏和逃避的事。基督教是可以是超民族的，也可以是民族主义的。耶稣虽然不提政治，但他提倡爱国主义。当然我附带加一句，30年代之后期呢吴雷川曾两次改变过这个观点的。吴雷川在20年代后期并没有为基督教提出具体的政治思想或行动计划，只是希望人们可以从社会改革在耶稣身上学到好好计划自己的生活，依靠自己，好好把握一切机会，凡事服从真理，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这便是吴雷川探索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需要的时候，在耶稣身上发现的所谓的社会改革方案，就是20年代的第三段。现在我们来到大概1929到31这段，断肠人在天涯。吴雷川试图通过本质化形式把基督教信仰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并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这个理想在20年代后期曾遭极大的挑战。1926，吴雷川认为中国青年已经丧失了五四时期的理想，为此感到非常的痛心，并且认为这些青年人应该停下来反省自己，应该在自己的反思中以耶稣作为革命的揭模，然后呢以重新鼓起的决心继续的奋斗。1931年呢，他又经历另一个令自己痛心棘手的事，就是对国民党也开始失望。那在心目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第三件令他苦恼的是，他一直致力把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融合起来，但这时传统儒家正备受攻击，因而到了30年代他不得不用另一个方法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上述这三方面的苦闷青年人国民党，然后呢儒家是受攻击的，还有一件个人的事特别使他失意。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所有的私立学校必须向政府注册，必须遵守政府的规程的。政府在1925到26年间所定的规程中有一条，就是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很有趣，1926当时呢还是军阀政府这个规程，这个规定成了燕京院部长期的争论不休的问题。1927年2月15号，真理与生命发表了吴雷川的文章，题目是教会学校当如何应付时局。吴雷川这样说，教会学校校长应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是政府颁布的法令，不能折冲处理。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外资创立，不应阻止出资人参与学校行政。但是教会学校想如要取得政府承认，并与其他私立学校享受同样的待遇，这学校正式代表应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必须遵照办理，而且中国人做校长可使用中国语文向政府当局解洽，遇到政府当局的指责，外国人无需因此受窘。教会应该理应宽大为怀，选择适当人才 充当校导，如是缺乏适当的人选，不妨暂时组织委员会主持校务，以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外国人当然可以任委员参与讨论和决定。在同一期的《真理与生命》啊，再说是1927年的2月15号，吴文之后呢，就是燕京校长史图雷登的文章 John Layton Stewart， 题目是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将来。史图雷登是美国南部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代表着美方出资创办燕大的各个机构，也代表着设在纽约的燕大董事会。然而作为生命社的一个成员，史图雷登对中国的民族情绪深表同情，极渴望本质化运动的目标能够实现。首先史图雷登指出，所有现行教会学校的负责人都希望中国人尽早收回和管理学校，包括行政、教职、员工、经济、课程设计、校规等诸方面。问题是何时实现？他承认现在还无具体的计划，因为学校忙于应付眼下的困难。此处他是指当时的学潮，还是指政府的规定啊？算不清楚。而目前时局的发展可促进本质化运动的，也就是说，当外国因素减少，学校完全中国化的时候，这些学校的功能和未来就会眼目一新了。到那时，这些学校再不会被认为是外国机构，按照政府规定和人民公益立案成为私立教会学校，因而教会学校的国际关系问题只是暂时的，不久即成往事了。然而史图雷登又指出当时的现实，这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多是外国人，学校经费也是由外国人赞助。自从1925年5月30号惨案发生之后，中国人的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一直造成的严重影响绝非外国人所能预料。同时这种严重形势的历史根源又远非宣教士或中国人民所能即可企及。中国人要挽回这种的局势，补救的方法是提议修改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对史图雷登来说，这些要求不成问题，他认为这些特权是应该彻底废除的，将来中国教会学校必须按政府规定和民意来办理。史图雷登提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是取缔中国的教会学校，中国尽可不顾国际条约的束缚擅自行动，和外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关闭所有的教会学校，其教士会因而失望至极，迅速撤离中国，所有外资也会立刻的终止。史图雷登指出，有些美国人早已预料了这种的可能性的，这样所有的争议会就此结束，中国青年从此进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再不受欧美的影响。然而史图雷登警告说，虽然中国人民有权这样做这种的做法将会使那些爱中国人的外国人伤心失望，也会增加中外人民之间的敌意，这种精神友好关系一旦的毁掉，实际财产问题也不难处理，所有的校舍都可以由中国人民随意处理，可以毁掉也可以保留起来，做所谓愚蠢的理想的历史纪念碑。很有趣的这个是写在1927年25年之后，这个预言实现了。史图雷登所提出的第二个方法是中外人士合作共同的管理教会学校，那将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承认有些宣教士虽然是狭隘固执，但他们的用心都是为中国的福利着想的。检验一个宣教士的好坏的标准是看他能否以基督精神服侍中国人的需要。史图雷登进一步说，宣教士在教会学校任教，为教会学校募捐，皆出于好意，而中国人民尽可能为自身的利益利用他们的服侍。所有的宣教士都希望尽早把学校交给中国人管理他作为所有宣教士的代表发表这个言论呢可能过于乐观也不一定。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学校的行政管理就会交给中国人，这样学校便可去政府注册。做到这些之后，外国人将继续的提供援助了我顺便提提，香港的神学院是1972年开始转给中国人去经营的。1972吴雷川和史图雷登的文章极有意义，这两篇文章意味着燕大内部有一场权力斗争， 更为重要的是，文章透露出二十年代中国基督教机构本质化的难题之所在。中国信徒为数不多，财力薄弱，根本不足以使中国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在经济上独立，而独立又是中国基督所竭力争取的。对西方教会来说，中国是最大的福音合唱，所以呢，宣教士愿意继续支持中国的各种的福音事业，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经济支持就意味着行政上的控制。因此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西教士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两者之间便发生了冲突了。胡烈川认为，教会学校重视和服从政府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教会学校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民内部的事，而泽雷登则强调宣教运动的国际关系。他极希望将来教会学校由中国人领导，但现在这不能不正视现实，因为现在的教会教学的经费是由外国人赞助的。由此可见，泽雷登尽管是宣教士的最富有自由思想、最同情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一位，他仍然不能反抗美国差会给他的压力。至于别的微妙问题，如谁来决定中国校长的候选人，还有有多长时间才有可能出现合格的领袖的人员呢？泽雷登都没有回答。不过明显的问题是，像留学归来的教育学博士刘廷芳、翰林出身的前教务部官员吴雷川，这样的人是否可以考虑出任燕大校长呢？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使徒雷登从1916年燕大成立起任校长，直到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才告终。这个记录从一个重要方面表明中国本色化教会运动为时举步维艰。中国基督徒批评他们的宣教士同工缺乏理解和支持，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在教会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曾经相方的对峙。吴雷川个人卷入了燕京学校这个校长问题的漩涡里。作为燕大副校长，他的责任是解决燕大与政府法令之间的问题。1928年，当史雷登与纽约董事会谈判，商议如何把权力移交给北京的校务管理委员会的时候，吴雷川和一位同事，可能是 Howard Galt G-A-L-T 草拟了一份中文的燕京大学宪章。从此燕大便有中英两份的宪章的章程。英文章程说，学校设 President 一名，另设一名基本上有名无实的 Chancellor。 中文的章程呢，就把 Chancellor 翻成校长，而 President 这词呢，就翻成校务长。1931年燕大的学校手册中有一个行政架构，清楚地把校长 Chancellor 放在行政架构系统的最高位置，而校务长根本没有在图表上出现。但是从办公地点和职员来看，泽雷登无疑是燕大校园中的实权人物。二十年代后期，校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用吴雷川所不通晓的英语，开会地点则是在泽雷登的家里。吴雷川旋即停止出席会议，他于1929年被任为燕大校长，1931年便提请辞职。校务委员会极力的挽留，到1934年才准他辞职的。吴雷川按政府法令指导燕京大学行政管理失败，当燕大校长后又不顺心，而基督教自由主义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又使他失望，凡此种种都使吴雷川感到失意。1926年他发表了救国的四个观点：一、读书救国；二、人格救国；三、人才救国。这三个观点都是在强调为国服务的重要性。他第四个观点是奋斗牺牲救国。虽然他的提出观点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而具体的社会政治改革的行动计划，但他已经到了一去不回头的地步。从此以后他变得越来越激进了。第四段，革命之路的尽头。虽然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直到1936年才出版，他的革命思想早在20年代后期也已形成了。1927年他写，悔改不仅要从个人意义上，也应该从社会民族意义上去理解到。悔改是一个积极奋斗的过程，奋斗的目的是改革社会，具体一点就是改革中国社会。 这便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吴雷川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社会改革，他说社会改革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应做的事，而是他们唯一应做的事。教会应该注意的不是教会本身，而是社会，社会是基督徒行动的对象。20年代初期，吴雷川的上帝观是强调神圣的爱和父的位格，到了20年代后期，这已经成了公义的上帝。他警告基督徒只知道有爱而不顾公义的严重后果，虽然爱国是以爱为目的，但并不意味着要用爱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越发被耶稣生平所显示出的公义、勇敢甚至愤怒所吸引。吴雷川在1927年公开反对和平主义立场，主张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暴力也是必要的。耶稣降世不只是安慰人心，也是来震撼人心的，所以与当政发生冲突也是必然的。30年代初，吴雷川已经以基督教名义提倡一个具体的社会方案，天国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他还企图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声称基督教既是唯心的又是唯物的。他已经放弃了社会改革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革命。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为暴力革命提供了一个神学基础。下一个我们来看他两次的把耶稣当作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书和他的书之后的一篇修改性的文章。